Hey, 大家好，今天跟上次不太一样，为什么不太一样呢？上次人还没有几个，今天呢人多了很多。OK， 那为什么呢？那我想，第一，春天来了，对不对啊？花都开了，鸟也出来了，而另外呢，我想更重要的是，因为 COVID-19 这个疫情慢慢减缓了，大家都比较有信心、有安全感。那对我这个讲员来讲呢，这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那种互动型的那种人，因为人越多的话，就好，就越生猛，你知道我的观念，就越有活力。OK， 所以谢谢大家都愿意实体的来参加今天的崇拜。OK， 这一阵子是什么日子呢？他如果三月底到四月的话，就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时间哦，对不对？这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那所以今天会讲一个怎么样的题目呢？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各个摊的各个他山的神迹。各个他山的神迹，各个他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啦，对不对？那还有呢，他也是在附近的坟墓里面被埋葬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他也是在那个地方左右的地方复活的。那今天所以如果讲各个他山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故事，他代赎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故事，也同时是讲他复活的故事，讲他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故事。所以当我们讲各个他山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什么呢？神超然的干预介入，要透过这些神迹向我们宣布，对我们人类宣布，我们会有无比的希望，有永恒的盼望。那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图片里面所讲的描述的这个工具，这个是什么？扩音器，大声功。OK， 看你怎么说，就是帮我们的声音放大的。OK， 为什么要将声音放大？怕听不见吗？讲的人声音太少吗？或人太多，范围太大，对不对？同时呢，要希望能够讲得清楚，抓住大家的这个注意力。那当然，为什么要抓住大家的注意力呢？要让大家听得清清楚楚，就是有些很重要的资讯要传递出来，希望能够准确的、清楚的、完整的送到听众的耳朵当中，对不对？在怎么样的一个场合里面，要需要用到这种设备啊？比如说，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就像当年，我带一群人去圣地去旅游的时候，对不对？在这个旅行团里面，我们就有用类似这种的设备啦，用这个扩音器手提的，或更先进一点，因为我们那时候人多嘛，差不多有60人，我们还用那个 FM 的传递跟接收的这个系统，对不对？那为什么在旅行团里面我们需要用到这些设备呢？因为特别去参加圣地的这种旅游的话，很多的名胜古迹跟圣经的故事，对不对？你光看到一堆石头或者一个教堂，它一个景到底是代表什么？对，有什么意义？那个时候就怎么样？听讲解很重要啦，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接收到这个景点背后的这些故事跟圣经有什么关系，跟你属灵的旅程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就差很远了，对不对？你就会吃亏的，会看出。那但是人多只有我一个人啊，对不对？分布那么广，那怎么办呢？声音要够大才行啊，那不是喊一下，虽然我声音很大了，对不对？但是呢，讲两三个小时是可以了。一整天的话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再讲七八天的话，连续那声音都没有了，所以一定要有这些设备帮忙扩大我的声音。那另外呢，我们去的景点是不是只我们这个团去呢？那当然不是啦，周围还有很多其他的团呢，对不对？所以杂音也很多啦，所以声音也要够大，也要够清楚，能够抓住你的注意力，让你能够听得进去。那还有呢，一个很重要的， 很多的团友啊，他们去参加的时候就很急的，就会怎么样呢？哎，看到来到这个景点，他就会猜啊，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地方了。OK，所以就会先跑出去就去照相，不过有时候呢就会看错了，照错了，那怎么办呢？就埋怨了，哎呀，怎么我看不到那个呢？啊，但是所以呢，我们做带团的那很重要，所以就一跟他有声音，我跟他。我跟他讲清楚，不要去那里。OK，先听完啊，应该去看那边，应该去看那边，对不对？要讲，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当人多、杂音多，有时候团友会心急的时候会弄错，我们更加需要有稳定的、清楚、够大的声音。那当然，是不是就光这样子够呢？还不是的。就算讲得清楚，讲得完全，还要怎么样啊？团友要不要配合啊？如果他不听，他就是要跑过去自己照相的话，他 miss 掉了那个重要的景点、重要的故事，也没办法了，对不对？那今天要大家带大家去看哪里呢？我们去看耶路撒冷的那个墓园，就是我们去游历主耶稣基督当年钉十字架的那个地方。哥哥他山，那既然我们如果去游历这个哥哥他山的话，我们就是讲，我们去看，去经历耶稣基督受难的故事，看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不只是讲他的故事，今天呢，我的讲到特别讲到在那段时间所发生过的神迹，讲其中三个的神迹，我不晓得过去有没有注意过这些神迹。第一个是。遍地黑暗的神迹，第二个是圣殿的幔子裂开的神迹，第三个是讲圣徒从坟墓里面复活的这些神迹。那在我继续讲下去的之前呢，有一个很重要，既然讲神迹，对不对？那这些神迹到底是传说的啦，还是真实的呢？若是传说的话，就没有什么好讲下去了，就听这小说这样听就是了，对不对？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但如果是真实的话，it's different story，right？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当然真的了，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哎，不只是圣经有记载咯，对不对？其他圣经以外的历史也有记载这些事情啊。其实更重要的，马太福音是什么时候写的？啊，你们当中那些圣经老师，Bible study leader。什么时候写的？60几年左右的时候写的，对不对？那是不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信呢？公开的，公开的一个书卷，对不对？那所以很多人都可以看的。所以当年也很多目击的证人，就说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复活的事情，当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知道。如果这一本公开的书卷。他所记载的事件，包括这些神迹，如果是错误的话，会怎么样？一定会有很多人去攻击他的，是不是？可不可能会变成正典呢？圣经的正典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用找其他的证据，光凭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些是对的。好，那我们知道是对的之后呢，是真实的话，我们就放心的去听下去了，对不对？去研究下去，到底神透过这些神迹。神超然的介入，要透过一些神迹跟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就马上跳进去我们的正题了。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的神迹，遍地黑暗的神迹，那是记载在第45节到第5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吧？来，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可能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怎么样呢？这里主要是讲到什么？ 中午12点的时候，到下午3点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哎，这个正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吧？哎，那为什么他会被钉十字架呢？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啊，当主耶稣跟他其他的门徒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耶稣的门徒叫犹大，他背叛了耶稣，出卖了耶稣，对不对？然后就告诉了这些犹太人的领袖耶稣在哪里。于是犹太人的领袖就派兵丁去到客西马尼园去抓了主耶稣，那他们就是要害他的了。所以抓了他以后，马上就带了他去到他们的大祭司盖亚法的院子里面，而去受审了，说他有罪。OK，亵渎神。哎，但是犹太人没有权判一个人死罪，只有谁能够做到啊？罗马的政府，对不对？所以呢，跟着来，他们就将主耶稣就送到去当时候的罗马的总督或巡抚比拉多那边去受审。比拉多审他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有罪还是没罪啊？没罪，但是他还是要定他的罪。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群众受到犹太人的领袖的煽动，一定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比拉多没有办法，所以只好就判了主耶稣跟另外的两个强盗一同钉十字架。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早上9点钟的时候。OK，所以在头3个小时，从9点到12点的时候，主耶稣他被那些罗马的兵丁在罗马的这个白夫长的监督之下，就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受尽了身心灵的这个痛苦，对不对？钉十字架本身就已经是很痛苦的事情了，对不对？还有呢，他们分他的衣服的兵丁分他的衣服，还有呢，那些犹太人啊，还有兵丁啊，有没有信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啊？有没有信他是神的儿子啊？没有，但是他们用这些话来去嘲笑主耶稣。不，但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身心灵都很苦，但是他有没有苦读呢？没有。他做了什么事情？哎，他做了3样很清楚。第一，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一个饶恕爱人的一个心，另外呢，旁边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其中有一个就说：“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是活该的，因为我们有罪。但是主耶稣是无辜的，无罪的。”然后他就跟着就对主耶稣说什么：“当你将来德国降临的时候，要纪念我。”那表示什么意思？像德国降临的时候，就表示说他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王啊，是弥赛亚啦，对不对？就是说接受耶稣是他们的救，是他的救主。哎，就在这一刻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什么？啊，今天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面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还不忘了去救人。还有呢，他所亲爱的母亲怎么样？也在那个时候也将他母亲委托给他所亲爱的这个使徒谁呀、约翰，叫约翰照顾他的母亲。Yeah， 这是早上头3个小时的所发生事。哎，但是一到正午的时候，12点钟的时候，应该是太阳正值很大的时候了，对不对？那突然之间有3个小时的时候，这个日光消失了。突然就变成黑暗了，那到底黑暗的程度有多大呢？范围有多广呢？说遍地都黑暗了，所以我们知道，哎 ，least 在那个哥哥他山的这个地方黑了，耶路撒冷城也变黑暗了，巴勒斯坦地也全部都黑暗了。那如果你在一个黑暗的房间当中，有进过黑房吗？小时候有被罚过进黑房吗？我在一个漆黑的一个环境当中，伸手不见五指的，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惊慌吗？你会有不祥的那种感觉吗？你会马上提高警觉，就说：“哎，到底跟着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哎呀，你会的。OK， 那到底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状况里面，是个自然的现象呢，还是一个神迹？会不会是日食地也会暗的吗？对不对？但是会不会？但是那个时候正是 月圆的日子，日食是发生在怎么样的状况底下？是新月的时候，月圆的时候是不会的。OK，同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日食，我是要看多长，会3个小时吗？不会的，顶多十几分钟就结束了，right？Yeah，所以从这个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日食，那会不会是沙暴？那不会是沙暴的，因为沙暴是慢慢来，你知道的。OK，同时如果有沙暴来，你就是要怎么样？要躲的。OK，还有会不会是火山灰？就是远处有火山爆发，火山灰飘过来了，是这个大概是不会，因为这些都可以先知道的，不是突然之间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遍地的突然的黑暗呢，是一个神迹。OK，那黑暗本身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要寻找它的意思的时候，要找出来当时发生的场合是怎么样，对不对？场合是什么？正是主耶稣，这个无罪的耶稣，他代替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对不对？那黑暗呢？黑暗本身是代表什么呢？黑暗，因为跟现在的场景是跟罪有关嘛，罪黑暗吗？对，绝对是不能见光的，而且黑暗会带来羞耻、耻辱，对不对？那同时黑暗呢？有另外一种功能的，记不记得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十灾，第九灾是什么灾？黑暗之灾，对不对？神也用黑暗去来审判人的罪的。OK，那还有呢？黑暗，我刚刚讲过了，当你身处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你会去思考，你会去警觉，到底是什么呢？到底要警觉什么？思考什么呢？那当然，我们还要看研究一下，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刻，在主耶稣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在差不多3点钟，黑暗快要结束之前，主耶稣讲了3句话，哪3句话？你说第一句就刚刚我们念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那本来主耶稣基督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不是？就在这个时刻，当他背上了全人类的罪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罪叫他与神隔绝，对不对？神离开了他。那另外呢？第二句是成了。成了是什么意思？就好像一个下属，一个派出去在执行一个任务的一个人，他现在回去报告了，是不是？怎么样？Mission accomplished，做完了，可以功成身退了，对不对？所以第三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样的是一个什么意思？耶稣是一个 victim 吗？是一个受害的人吗？没有办法对付不了，躲不过那些犹太人的阴谋，所以中招了，受害了，是这样吗？不是，他是 actively， 没有人能够夺去我的生命的，对不对？主耶稣说，除非我自己去献上，是这里说我做完了，父啊，我现在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是。神为什么超然的介入？神透过这些神迹，到底跟我们说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他已经承担了世人的罪过，他经历过这个罪恶的黑暗，经历过罪恶的这个重担，进到这个罪恶的这个羞辱，也受到罪恶的折磨，他受到全程的这个罪而来的苦楚跟审判，但是在此刻，在结束的时候，他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功成身退。”是神透过这些神迹，透过这个遍地黑暗的神迹，提醒了我们，在以赛亚书53章第4到第6节曾经讲过的话。很多人看到主耶稣基督受苦，就以为神怎么样？是他受到神的击打了？其实不是的，他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被压伤，因为我们的罪孽，他受伤害。其实我们因为他的受责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为他的鞭伤，我们怎么样？我们得到医治。我们世人都如羊走迷了。甚至将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过犯加在主耶稣的身上， 是的，透过这个遍地黑暗的神迹，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罪可不可怕？可怕。罪黑不黑暗？很黑暗。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的人类经历了罪的黑暗和审判。现在怎么样？人有救了，人有救了。人那个罪，人罪的问题被解决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免去受到神的愤怒的审判，好不好啊？好，很棒。不，但是有一个大问题，罪会造成我们人跟神之间会隔绝，对不对？关系不和谐。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现在主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事情，有没有改善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有没有改善？你怎么知道？我们来看第二个神迹，圣殿的幔子裂开的神迹。我们来念这一半节的经文，好吧？来，耶稣要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跟着这个神迹发生的地方，离开哥哥他山不远的地方，就在圣殿里面，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那我们要了解这个神迹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圣殿或会幕的敬拜的背景是怎么样。那会幕的里面的那些圣器的描述呢，在出埃及记第30章的有记载。那它的功能是怎么用呢？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9章里面，跟十章里面有蛮清楚的这个描述。那大致是怎么样呢？当时候圣殿的敬拜是这样，圣殿本身大概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外面的院子，是以色列人限制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外院的院子里面呢，有这个什么铜坛、祭坛，还有洗澡盘。OK，好，那个、以色列人就进到这个地方。由祭司帮他去献祭，OK，好了，跟着来呢，后面的有个洗澡盘呢，洗澡盘用来做什么？用来洁净的。那水是给谁用的？用来洁净呢？以色列人可不可以用？不行，就祭司才可以，对不对？洁净了自己，跟着来呢，祭司可以进到下一个地方，就是圣所。祭司进到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做些服事的事情，OK，里面有什么的？家具或者设备有这个陈设饼，对吧？陈设饼的桌子，那代表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另外呢，有金灯台照亮了整个的圣所，那代表主耶稣基督是世界光，是生命的光。那还有呢，里面有个香坛，对不对？香坛是代表什么？它所烧的香，那香气慢慢升上来，对不对？代表圣徒的祷告。到神的面前，OK，好了，祭司可以进到圣所里面。跟着呢，就下面一个呢，就是至圣所，对不对？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有约柜，还有上面的施恩座，对不对？约柜里面有什么？告诉大家，有亚伦法牙的杖，还有呢，马拿，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那个法板，对吧？石板。在里面代表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约，上面是有施恩座，施恩座的是怎么样啊？顾名思义，施恩是神的王座，对不对？是向人施恩的。OK，那更特别，另外有一个是什么？神的荣光 Shekinah 在上面，所以这个约柜，这个施恩座是神的宝座，是象征的神的同在的这一个地方。那至圣所谁能够进去啊？可以常常进去吗？以色列能不能够进去？不能。祭司能不能够进去？不能。谁能够进去？就大祭司，他能够多长进去啊？一年只有一次能够进去，还要有个条件，怎么样的条件？带着血，right？一定要罪的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进去去见神。所以。进去见神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不小心的话还会死的，对不对？那至圣所跟圣所之间 有分割吗？有一个幔子，所以进去的祭司、服事的祭司不会随便可以看到，随便进到去至圣所里面的，对不对？干犯了神，所以在这个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为什么人那么难见到神呢？是因为人有罪的缘故吗？不是神的问题，对不对？是人的问题。神的膀臂并没有缩短，是因为人有罪的缘故，所以神掩面不看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从至圣所到圣所之间，就是有个内幔，有个幔子隔开。所以这个幔子在代表人去见神的一个阻隔，还有人去见神的一个路障，对不对？一个障碍。那到底那现在幔子裂开的这个神迹要代表什么意思呢？ OK， 那我们当然要看看呢，当时的情景怎么样。这里用的那个是一个怎么情景？当时他说忽然。那在原文这个字呢， Nesby 的翻译的更好， and behold， 就说跟着来看啊，你看，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忽然的意思啊，包括就是说，有个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突然之间发生了，同时 and behold 是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 OK， 那所以强调在跟哪一个事情同时发生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说了成了，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的那个时候了，对不对？同时发生。所以我们就知道电幔的裂开跟主耶稣断气的时候是相关的。好，那我们就看看幔子是怎么样裂开的，是自然裂开，是随便都会裂开的吗？我们就看看了，幔子有多大？60尺高，30尺宽，4寸厚。OK， 是用那些不同颜色线所编织而成的。6尺高有多高？1层楼有多高？这1层楼有多高？通常我们就说10尺了，所以6层楼那么高的，30尺，从那边到这里有没有30尺？差不多了，所以很宽的，对不对？厚4寸，那到底有多韧呢？多强呢？这个幔子，据当时的历史的记载的话，两匹马绑在这个幔子两边的去拉的话拉不开。那这个幔子有时候总是要清理嘛，回顾一下是不是？那回顾的时候怎么样？要300个祭司才能够抬得动。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幔子是很大的，不是随便就会烂掉了。 OK， 那现在在没有外力的状况之下，而且那个时候是正在是祭司献晚祭的时候，3点钟是祭司献晚祭的时候，所以这个裂开的事情是很多人看得到的。那你可能说，不是刚才来说有地震吗？这个是在地震之前，对不对？还没有读到地震发生的时候。 OK， 同时这个裂开的话是怎么样？是随便就裂开了变成碎片了，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是从上到下裂成多少？2半。所以这个是有设计的，很特别的，不是随便就这样胡乱的就裂开而已。所以我们知道电的幔子的裂开是神迹。那所以我们有了刚刚这些分析的资料的话，我们就说神透过幔子裂开的这个神迹，他要介入跟我们说什么呢？这个有一段很好的经文啊，来帮我们去诠释，是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到第20节。我们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吧？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现在我们要进到哪里去？主耶稣帮我们开的一条路去哪里？圣所。不是，至圣所，对不对？至圣所是什么地方？是神所在的地方， 对不对？就说他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要去见神。我们是怎么样？这条是一条怎么样的路？从前有存在过吗？不是，这条是一条新路，是主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所打开的。这条怎么样的路？死路还是活路？活路是一条是生命的路，是一条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更丰富的一条的道路。哎，这条道路是怎么搭建的？用什么搭建的？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我们本来跟神之间有一个罪的鸿沟，我们过不去的。那现在主耶稣透过他的死为我们代赎、代罪，哎，他搭建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走过去。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是随便走吗？大祭司是怎么走进去至圣所的？带着血。今天我们也是一样。透过主耶稣身体，他流出来的宝血，我们带着谁的血？耶稣的血。所以我们能够随时随刻的去见我们的父神。是啊，所以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怎么样？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哪里去。他是唯一的道路，是他为我们打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去见神。所以。”神透过这个电幔一个裂开的神迹告诉我们说，现在去见神的这些路障，那些障碍已经怎么样清除掉了，清除掉了。欢迎大家来走耶稣所开创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来见我。是现在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哎，他很高兴大家可以随时来见他。Yeah, 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跟他的宝血，对不对？我们可以随时的直接的去见神，好不好啊？好。不过我们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死亡的问题啊，对不对？那到底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这个事情，主耶稣自己有没有胜过死亡呢？啊，如果他有，跟着来另外一个问题，他有没有帮我胜过死亡呢？这个问题重不重要啊？重要啊！除了罪能够得到赦免，那是很好了，对不对？能够跟神恢复和谐的关系很好。不，这个死亡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那跟着来，我们看看神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跟着来，我们看第三个神迹。圣徒复活的神迹，我们先来念这段的经文，好吧？来，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你看到我在这里呢，那些括号啊什么的，就加了一些我的注释或那个翻译的一些提点。那怎么说呢？这段的经文呢，我想很有争议性。特别我们看中文的话，你很容易会想到一个怎么样的事情呢？就说这个事件是怎么样，有地震啊，磐石裂开了，坟墓打开啊，跟着来呢，有很多的旧约的信徒他就怎么样，就复活了，跟着来就复活了。那然后呢，他活过来以后呢，就是怎么样，就在耶稣然后一直就待在坟墓里，然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他们就从坟墓里面已经醒了2-3天了， OK， 就跑出来，然后呢就走到耶路撒冷城，向大家显现。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错觉，那其实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中文的和合本漏翻了，没有翻了两个开，原文的开这两个字分别在第52节的下半节跟第53节的一开始的地方。那开这个字可以翻成什么呢？ Then 可以翻成英文的 and 和，就是说这个事情跟这个事情 OK，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时间的关系呢？啊，不一定有时间上面的关系，但是他们是有关系的 relationship OK。 那另外呢也可以翻成也 also。 also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面的那个东西所讲的那个是主体 OK， 也的话也有，就是说是补充，后面讲的是补充 OK。 而另外也可以，这个"开"呢，也可以翻译 "then"，就是说接着，也可以有时间性的。那所以在翻这个时候呢，就有技巧了，就要看这个上下文，对不对？才能够翻到准确。那在这里应该怎么看呢？当然不是说用我的意见了，我的意见，不看。OK，看 Net Bible，就其中被誉为翻译的最准确的，一本的英文圣经翻译本。OK，他怎么翻呢？他除了这个开这个有翻出来，同时他将53节这个开呢翻成也，就是补充性的。所以呢，你看到我下面的这一个英文的这段53节的时候呢，NET 的翻译的是括号，是补充性的。所以这段经文应该怎么看呢？就是说，你看到地跟着地震动了，震动的强度有多大呢？能够使磐石、大石头能够裂开。然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同时，因为它有这样地震的这个强度，而让到坟墓也打开了啊！注意，不是震碎、震坏，是打开了。然后同时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相关事情发生，就是有些已经死去的这些信徒啊，他们活过来，OK，复活了。OK，好了，然后跟着53节对这个复活的事情有个补充性的描述，什么时候复活呢？他就讲到，等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这些活过来的信徒就从坟墓里面出来，而且进到圣城里面，向很多人的显现。OK，好，有没有了解我刚刚所讲的啊？OK，好了，那我们去深入的探究一下这个圣徒复活的这个神迹。我们先要看看这个坟墓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要了解，在耶路撒冷城的坟墓呢，跟我们在这里的不太一样。我们很多的都是怎么样，就在地里面挖个洞，对不对？就撞进去，然后就放过墓碑。他们那边呢，很多都是石头的，所以他们呢，要么从大石头里面挖个坟墓出来，或者说呢，他们有很多石洞，就像我们去各个去发源部，对不对？比如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会进到旁边的一个坟墓里面，对不对？那个是一个石洞的洞穴里面，我们进去看，那个是可以埋葬人的。OK，所以他们要么就是石坟或石洞的洞穴的坟墓。OK，好了，那同时在那个时候什么？那跟这个地震有什么关系呢？那地震刚好是主耶稣断气的时候所发生的了，强度强到什么程度呢？可以将一个大石头震裂、震开，OK，那为什么特别不讲其他的事情呢？关于地震的，要讲磐石要裂开呢？因为坟墓是什么？是跟石头弄出来的，对不对？那他们要么就是挖出来，要么就是一个山洞的洞穴里面，然后再放一个很大的石头，给它堵在那个坟墓的门口，对不对？免得那个坟墓里面的东西给人家偷了，等等等等，或给野兽去吃了，所以这个地震的强度大到刚好可以怎么样震开磐石，所以可以打开这个坟墓。那我们就说，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吗？不是，因为这里是怎么样，不止震毁了那些坟墓了，是什么？打开。那另外呢，是不是所有的耶路撒冷附近的坟墓都打开呢？啊，没有没有啊，只有那些什么圣徒，跟随神的人的旧约圣徒，所以有对象的。OK，还有呢，他们是什么时候复活呢？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之后他们才复活的。OK，打开了坟墓，打开了，那个时候才复活的。所以在这里有两个的复活，不只是复活咯，还怎么样？活生生的跑进去耶路撒冷城，如果你看到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吃惊？这个是不是神迹？不要说什么了，光复活，对不对？看了就已经是神迹。所以你又看到这个圣徒的坟墓打开，还有他们的复活，是有智慧的，是有目的的。这说明一些事情，说明什么？当然说明复活了，对不对？证明什么？证明 有复活。所以，人能够复活，同时有一批人能够复活。如果今天我们看到有一批人从父亲的坟墓里面跑出来，你会怎么样？很害怕，也会思考，同时会问什么问题，对不对？会不会成为我们大华府地区的 number one 的新闻？连 CNN 大概都会驻扎在这里，对不对？一直在播。Yeah， 这是轰天动地的事情，不过圣经里面记载的不多了，对不对？才这个一节半左右的或两节的经文的记载。所以有很多的疑问，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到底他们这些圣徒的复活到底是身体的复活呢，肉身的复活，像拉撒路那样子的复活，还是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复活，是灵体的复活，是哪一样？还有这些人复活之后还要认得出来，你怎么知道不是从别的城市过来的人，异乡人，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是已经 死去的然后复活过来，你怎么认得出来？怎么认得出来？ OK， 还有这些人进到城里面呢，他们会住在城里面多久？还要吃饭吗？还要睡觉吗？穿衣服吗？如果是灵体的复活，他们什么时候会升天呢？会不见呢？有很多的问题，那为什么没有说呢？很多的学者，很多人在去猜测去。我的答案是，第一，这个是真的，是真有其事。但是呢，圣经的记载呢是点到为止。那为什么要点到为止啊？因为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客，不是主。如果讲太多的话，会怎么样？喧宾夺主，叫我们的注意力放错在别的地方。好，我问你，在这个事情上面，主是谁？主要的事件是谁？当然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啦，对不对？我们这些人凡人的复活是怎么样？是一个客。OK。另外呢，为什么圣徒会复活呢？主因是什么？主耶稣复活，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不记载那么多，并不是表示说他是假的，他只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 focus，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 focus 要放到最重要的地方，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上面。主耶稣基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们说，神介入，想借助这个神迹跟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就回到从前主耶稣基督曾经行使过一个使人复活的神迹了。在当时他说过什么？那是哪一次？就是主耶稣跟一对的一个家庭，两个姐妹一个弟弟很熟的，对不对？那次呢，那个弟弟拉撒路病重了，姐姐马大跟玛利亚去告诉耶稣，结果耶稣来到的时候，弟弟已经死了，对不对？所以姐姐对这个主耶稣说，很伤心啊，夫子，如果你早点来的话，我的弟弟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死了，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第23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英文的翻译更加准确更好。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我不只是说有叫人复活的能力，我有给人家生命的能力，我就是什么？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是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是在这里耶稣讲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事情，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虽然害怕死亡，如果光靠我自己，我当然害怕。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是复活，所以怎么样？死了还有没有得救？有的救，可以活过来的。凡是信他的，他能够永远的活着。他不只能够赐给我们的肉身的生命，他也可以给我们灵体方面的复活，让我们活到永永远远。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之主，信主耶稣的人都能够得到生命，是吗？ 那我们为什么死亡？为什么他能够帮我们胜过死亡？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5到57节里面就有描述到了，大家可以回家去看这段的经文，就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死？因为我们犯罪嘛，right？犯罪，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罪呢？因为有律法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律法就会定我们的罪。那我们的罪是什么？罪的工价啊，乃是死。所以我们犯罪了，我们就要死啊，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呢？他怎么样？他代替了我，担当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替我死了。所以律法的要求，律法的义，当我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怎么样啊？已经满足了，所以律法不再能够对我有什么效果了，不能够再定我的死罪了。所以在哥罗西书第2章第14节里面就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就将那些攻击我们的律法的字句就全部怎么样啊？抹去了，所以没有什么问题。那不只是律法现在不能够再次定我们的罪，同时怎么样呢？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0节怎么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是什么出熟的果子？就是说我们成为我们这些一人，就是怎么样说，将来虽然死了，但是还是会复活的这一个的先例。那我们复活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子啊？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他大概是怎么样的，我们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了，对不对？那个状况它是一个原型，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像，不只说复活是一个事实，同时复活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是在这里，当主耶稣基督死了然后又复活了之后，圣徒跟着复活，神透过这个事迹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人可以复活，证明人会复活。是神透过这个神迹介入告诉我们什么呢？信神的人会复活，不是空头支票，马上就发生了，对不对？所以神要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生命之主，是复活之主，只要信他的就能够出死入生。他告诉我们，来透过主耶稣基督得丰盛的生命，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今天神在当时候透过这三个很特别的神迹，遍地的黑暗，圣殿的幔子的裂开，还有圣徒的复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最可怕，但耶稣已经为人经历了罪恶的黑暗跟审判，人有救了。透过幔子的裂开，他告诉我们见我的那个路障已经清除了，欢迎大家走耶稣开创的这个新路活路来见我。更重要的第三个，透过圣徒复活的神迹，他告诉我们耶稣是生命之主，是复活之主，信他的能够出死入生，来得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不可能问，哎，知道这些故事是不错了 ，OK， 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已经活得很好了，我需要知道这些事情吗？哎，问题是，你想要有丰盛的人生吗？你想要有永恒的生命吗？你对死亡有解决吗？你找到今天的人生的目的跟意义吗？人生在我们的人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最起码有四个大问题。第一个，我们有罪的问题，我们被罪所辖制，我们活在罪恶的黑暗里面。而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有隔阂，我们就算人跟人之间，也因为我们里面有的罪性，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黑暗也有隔阂，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的时候，我们在很多人的当中，我们还是觉得孤独孤单，就是这个问题。还有我们人常常在十字路口，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还有最后死亡，像我们所有的一切就带走了，都化为乌有 right？ 一生的经营 ，That's it， 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不但战士主耶稣，透过哥哥他山上所成就的事情，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完全的一个答案。我们的罪恶的问题能够解决了，我们关系上面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就会成为神的儿女，享受到的，我们天父的慈爱，也受到他的指引跟保护啊。将来还有能够承继他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一切一切都是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复活在支持，在 backup。 从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需不需要再惧怕死亡啊？不需要，天堂是我们的家。我们知道无论现在地上暂时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将来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有永远的福乐，是不是会带给我们无限的盼望，无比的盼望？是，是。那我问，那么好的消息当年有人听见吗？有人被这些神迹敲醒吗？有人对神所安排的这个救赎做出正面的回应吗？哎，我们来一起念第五十四节好吧。来，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百夫长跟一切的这些兵丁是什么人？看守的人都是罗马人吗？那这些都是什么人？是犹太人吗？不是，外邦人。他们对这些主耶稣的事情、犹太人的历史、弥赛亚的这些故事认识多少了？不是很多。不单是他们住着在那边的话，大家一定听到很多这些故事。他们信不信啊？不信。他们也一样在钉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也一样嘲笑主耶稣，还有翻主耶稣基督的衣服。有没有给主耶稣任何的 respect 啊？没有，他们藐视主耶稣。不但是经过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被震撼到？有没有听到？有没有看到神要送出来的信息？有啊，他们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们接受了，接受了。原来他们只是瞧瞧他，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犹太人王，对不对？呀，现在他们接受。是，我不知道你今天的环境怎么样，光景如何？你有罪的问题吗？你有罪疚的问题压在你的身上吗？你生活得好吗？或者说你觉得你应该可以？可以有更人生有更清楚的方向。死亡是一个担心的问题吗？你生活里面有忧伤、有恐惧、有痛苦、有失望吗？你在人生里面又在找答案吗？你曾经已经接受过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你现在需要做更进一步的 commitment， 让他做你生命的主，指引你的人生。Yeah， 透过今天我们所讲过的这些神迹，他没有诉说一个新的一个故事，整个救赎的故事就在那里。但是神透过这三个神迹，就像扩音器一样，叫我们停下来，去好好的去思考，去回味回顾，说耶稣基督在哥他山上面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罪有什么样关系？跟我们弥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又怎么样？对我们人生有什么的启发？哎，你看到这些时候，你会对像百夫长一样会对神做出正面的回应吗？你要再一次被真心，你会有相信，愿意相信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或者说作为基督徒，我你跟我们信了很久，我们听这些故事实在也听得太多，但是你就看到神实在用心良苦，他不只是讲一个故事出来，他还透过这些神迹再一次怎么样提醒我们，敲醒我们。我们有看到这些神为我们做那么多，我们又再一次发出我们的衷心的感谢跟赞美， 我们愿意一直在神的面前，我们委身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更多经历你十字架的救赎，主啊，我更愿意更多的经历你十字架的大能，让你的生命在我的人生当中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完美的救赎，主啊，不只是这个样子，你更透过这些神迹将这些救赎的故事显明出来，放大出来，让我们更多的好好留心的去体会，去认识，去咀嚼，去思考，然后要做更深的一个委身的决定。就要帮助我们不要辜负你的恩典，让我们的生活行为都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经历到你宝血的洗净，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带着你复活大能所给我们的盼望。愿主恩待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们将来感谢祷告，乃是奉主的名，阿们。